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西结书40-44章。我们看到这是新圣殿的意象，那到底怎么解读新圣殿的意象呢？一般说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呢，就是严格从字面来看，我们就看到这一批人他们相信以西结描述的圣殿一定会在地上实现，今天还没有实现，那就继续等，一定会实现。因此每一个字必须严格按照字面来解释。这现在我们显然不认同，因为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说整个旧约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约时代，而教会呢也已经成了神的新的圣殿。第二种就说这是一种象征，以西结所建的这个圣殿就代表了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所有的解读都完全是一种象征，就只是指向耶稣基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西结这么费事来写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圣殿给我们看，对当时的读者就完全是一本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天书，而且呢非常莫名其妙，这一些尺寸大小跟旧约圣殿没有任何衔接，那这样一种解读就过于灵异化了。第三种观念就说以西结讲的这样一个圣殿是一个千禧年时代要实现的圣殿，这种解释我们当然也不能接受，因为按照不管是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的观点，也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千禧年，那将来还要有千禧年来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在以西结这样的圣殿中看到还有献祭呢？主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难道到了千禧年还要退回到旧约时代的献祭吗？这三种观念我们认为都不对。我们今天要解读是根据第四种观念，我也认为呢这是唯一正确的角度。我们相信这一个圣殿既有历史现实性的一面，跟旧约的圣殿有衔接，但另一个方面呢又有一个未来的指向性，它毕竟是一个意象，所以它既有这种象征性，又有这种未来的预言性，所以我们既可以看见它跟旧约时代圣殿有一个衔接，又看见它指向新约时代的弥赛亚国度。那样的一个以马内利的圣殿，也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所带来的同在，以及新约教会所代表的同在，所以这两个层面就使我们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既有它的连续性，也有它的不连续性，这就使我们可以更好来理解这样一个圣殿对当时读者它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以西结描写的既有一个象征性的手法，又有跟旧约的一个衔接。当然那些极其巨大的尺寸它表明了圣殿圣城的超越和伟大，每一个正方形表明了属神的完全，祭牲的祭礼表明了敬拜的绝对圣洁，从圣所向东涌流的水表明了丰盛的生命以及遍及全地的神恩，神的荣耀归回并永不离开表明罪恶除去公义得胜，而神的宝座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表明神终于重现他的荣耀，要永远与人同在。如果我们把最后这样一个圣殿意象跟前面以西结所看见的两个意象连在一起，就更清楚了。第一个意象是讨论神对世界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在以西结书一开始看见的意象。第二个意象呢是讨论神对历史的介入，也就是以西结对列国的预言和对以色列的预言。第三个意象是我们看见神与百姓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局面。 所以啊，第一个意象是告诉我们神的全知全能，告诉我们神如何管理这个世界。第二个意象让我们看见神公义审判之下，他到底如何具体介入历史。第三个呢，是说神的荣耀最终在子民中彰显，而且要赐福全地。所以第一个意象让我们看见神荣耀的超越，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啊要离开，因为他有公义。第三个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归回。所以第一个意象，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宝座在神管理的轮子之上。第二个意象呢，他看见在一切审判打击之下耶和华的命定。第三个意象，他看见耶和华的胜利和他荣耀的实现。所以以西结先知看见神的三个方面：第一，神超乎众人之上；第二，神冠乎众人之中；第三，神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看见他跟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有非常奇妙的对应。这三项重要的真理啊，需要我们更仔细的去揣摩，发现旧约到新约的契合多么美妙。弟兄姊妹，你信的神是一个超越而又公义的神吗？是掌管全地的神吗？你信的神是一个介入历史、掌管历史、主宰历史，有他的手冠乎在众人之中的神吗？你信的神是一个以马内利住在人中间的神吗？所以以西结因为看到这三个意象，他真的重新得力，有20年这样的伟大的服事，雷霆万钧，给被掳的百姓啊带来真正的光明。所以我们的耳中要听到狂风的怒吼，车轮的隆隆，眼中要看见那位手拿墨盒、身穿细麻衣的天使，而且我们也看见那个新圣殿就在我们教会和生命之中。这三个意象让我们的惧怕变为希望，叹息变为欢歌。这一切我们看见神说了他必然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先知看见这三个意象，是在他做先知20年的时候，也看见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过逾越节的时候。这第三个意象把以西结先知带到了以色列的高山，让他漫游圣山，被天使引导，也让他写下来告诉以色列，也告诉教会。所以我们又看见以西结描述的这样一个圣殿啊，它其实呢不同于所罗门的圣殿，也不同于被掳归回所建的圣殿，当然也不同于后来希律所建的圣殿。这是一个更加宽阔、圣洁、荣耀的圣殿。所以这样的圣殿的确是跟旧约啊有它的延续性。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圣殿里边有着神如此奇妙的规划，而且呢在柱子上啊雕刻着棕树，也就是象征着生命力、富足和荣耀。同时呢，它的外院的屋子啊有30间供祭司住或者献祭的百姓来用。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圣殿从外院到内院再到圣所不断来抬高，而且一共是由15层台阶，这实在非常奇妙。就是说我们的登阶之诗、登山的诗篇啊唱的一共是有15首，从诗篇120篇到134篇。这也就特别提醒我们到神面前呢要有感谢赞美。很多人祷告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把我这个事儿给办办，这就命令神赶紧办事，而忽略了到神面前呢应该有赞美、称颂、认罪。我们的敬拜啊，一开始唱的诗篇应该是有称颂和赞美的诗篇。我们也看见上帝特别也是献祭所用的有装备，而且呢也看见要再次洗祭牲的这个燔祭的祭牲。我们知道燔祭它本来就已经分别为圣，本身已经洁净，但是呢它还需要在献之前再洗。这也提醒我们就是称义之后也要继续来过成圣的生活。我们也看见在圣殿里边多了8张桌子，跟旧约摩西的律法比，这也提醒我们新约会有更多人参与服事。我们看见在这里也特别强调， 新的圣殿比较便利，提高了效率。这也特别让我们看见圣殿有它的扩展，同时也看见新圣殿从廊子到圣所到至圣所，它的入口不断缩小。这也表明啊，神的圣洁是越来越严格。我们到神面前呢，应该是有更加的分别为圣的心。我们也读到靠圣殿墙边的厢房有南北西三面有房，然后呢，这些房屋与圣殿没有梁木连接，这就表示圣殿与外界判然有别。同时呢，在圣殿外围大概还有仓库。那么圣殿的尺寸我们也看见比所罗门的圣殿要宽，但是构造呢却非常紧密，没有任何漏洞。我们呢也读到圣殿内部有狮子和人的脸，狮子呢象征勇气，人的脸象征智慧。每一个神的仆人要称为主的精兵，既要有智慧又要有勇气。耐人寻味的就是圣殿里面的坛是木头做的，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圣殿它是金和铜做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就变成了木头做的祭坛？所以啊，有人就特别指出来，这是指向新约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所以呢，主特别为我们献祭，这里呢就有特别的一个象征。我们也读到圣殿附近有圣屋，而且呢，这本营在祭坛前吃的，可以在屋里，也便于祭司来献祭和享用祭物。我们也读到旧约的五种祭在这里剩下了三种，就是素祭、赎罪祭、赎钱祭，这三种都是可以来享用的。甚至呢，有一些献祭的人员的家人都是可以用的。这更让我们看见了新约时代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享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我们也看见圣殿长500肘，宽500肘，就大概得有260米多，是比较宽阔。我们就看见圣殿的外院四周构造呢极其严谨精巧，这就表明象征啊，神的创造和护理都是那么的周密。而且呢，圣殿是正方形，我们前面讲过，它象征着坚固完全，任何邪恶势力都不能进来。所以到了43章，我们就读到啊，描述耶和华的荣耀重返圣殿。20年前，以西结目睹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因着神荣耀的离开，以色列百姓不再是神的子民，他们被掳被鞭打。但是今天以西结见到神的荣耀再次临到新的圣殿，这样的荣耀是何等鼓舞人心。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惩罚并不持续到永远啊，也教导神的百姓要肯悔改、肯认罪，在神面前能够真正的回转，不要只是做外边的百姓，要做里边的百姓。所以啊，当神的百姓愿意认罪，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的荣耀呢也会重新返回。我们就看见神的统治与人和神的相交得到恢复，以色列的荣耀从东而来。所以因为本来神是从东边离开，又从东而来，地呢就因着神的荣耀而发光。所以以西结被圣灵充满就记下来，从殿里呢也传来声音，上帝就特别提醒啊，以色列要恢复。同时呢，在圣殿里边有着圣洁荣耀的神的同在，神呢愿意坐在圣殿，圣殿就成了他的宝座，他脚掌做他之地，他住在以色列直到永远。所以哪怕百姓有可憎的行为，他们亵渎神的名拜偶像，但是呢，神却愿意饶恕怜悯，也让他们能够靠着神来圣洁，不再得罪神。所以我们读到以西结关于圣殿器皿的描述不多，但是呢，对祭坛的描述很详细。这也啊，特别暗示着圣殿的很多功能中救赎的功能被突出，所以呢就更加重视燔祭。然后这与新约圣徒以救赎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啊，形成教会是一致的。我们也读到这种罪得赦免在以西结先知的圣殿的描述中是作为核心的地位。同时我们也读到奉献祭坛的典章 有行奉献坛的礼是七日，这也是基于摩西的律法，有基撒都的子孙来献祭。本来呢，献祭的职分是由亚伦子孙继承，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中有人拜偶像，所以后来就让坚守信仰不拜偶像，特别保留在神的圣所里边，有这种圣洁职分的人来执行。他们有这种完全的委身，神也特别来使用，这都给我们提醒和鼓舞。到了44章，我们看见上帝责备拜偶像的利未人，要求人的心啊要受隔离，只不过人靠着自己完全失败，无法到上帝面前。但在这殿里边，神的圣洁并没有妥协。那到底有罪的人怎么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旧约就已经显明了，就是神要介入，上帝要亲自成就这事，神的圣洁不可以被妥协。所以怎么调和神的圣洁和人的罪，这当然就指向耶稣基督的代赎和他的功劳。这殿呢，的确是指向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正的荣耀，这才是切实而被上帝保证的。感谢神，但愿我们借着以西结束这么荣美的意象得着鼓舞，也知道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坐在众人之内。谢谢你愿住在百姓中间，不再离开，也求你使我们珍惜你同在的恩典，备受激励，能够起来过感恩圣洁的生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